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各位朋友们，周五喽，今天是6月12号。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持续的通勤时光哦，这一小时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先为大家选了这一首黄雅莉的歌曲《火星爱月亮》。
传说中的这一天，月亮和火星靠得很近，他们百年难得一见，在今天努力寻找平行线。我用肉眼看不清，只怪自己没有望远镜，但我始终相信这感觉，静静的夜空释放一种想念。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会不会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我努力闭上了双眼，感觉看不见的世界，火星一定会对月亮说，要让地球上人们整晚不失眠。自己没有望远镜，但我始终相信这感觉，静静的夜空释放一种想念。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会不会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我努力闭上了双眼，却看不见的世界，火星一定会对月亮说，要让地球上人们整晚不失眠。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就像人们整晚不失眠，传说也许会幻灭，但爱可以永远，许的愿无从实现，但我的梦最甜。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
在周五的台北在飞跃呢，跟大家聊到一些轻松的话题哦。哎，也别忘了我们在礼拜五的节目啊，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都跟大家分享在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小资主持人们投资里的这个方式哦，还有近期的一些操作变化。那在今天呢，一样会为大家安排这个单元哦，会在我们的这个第二段跟第三段的节目。那我们在第一段要聊什么？谈到这个钱的话题哦，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中壮年族哦，或者是其实很多民众都听过一个词啊，叫做以房养老。这个房呢是房子的房，什么叫以房养老哦？它的概念就是说啊，很多长辈啊，这个年纪渐长哦，他可能会有一些照护的需求，他需要去安养中心啊，他有些医疗的需求啊，要住院什么都是一笔开销，但是。谁可以出这个钱？你说，哎呀，我是一个有钱的老人啊，那当然没什么问题哦。但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经济也不见得真的很宽。那以房养老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哦，我自己名下的房子啊，我用这个房子去贷款哦，让我有现金。那我有现金，我有这个钱之后，我就可以用于我的生活所需，所以叫以房养老。那很多人想说，那这样的贷款，你不还钱吗？你是个长辈哦，老人怎么还钱啊？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哦，你这个房子你也没有打算给小孩子继承，甚至你也觉得说，反正我跟我的家庭关系疏远，亦或者你根本没有这个孩子，这个房子为什么叫以房养老？他就是用这个房子供养你直到你离开人世间的概念。所以你确实就是这个房子呢，等你人走了之后啊，这个房子就是银行的嘛，因为你跟银行贷款嘛，银行就会持有这个房子啊，就是这样的逻辑跟概念哦。那到底好或不好呢？或者是以现在趋势来讲，这样的以房养老还有市场吗？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哦。其实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以前呢，很多人是说养儿防老，就是我养儿子养女儿，那个等我年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会照顾我，我的小孩会照顾我，或者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哦，辛苦工作一辈子哦，家里面这个老宅啊，这个老厝就是要留给下一代啦，哦，就是给我们家小孩子继承啦，这大家普遍。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嘛，就是我的财产给下一代继承。但是现在长辈想法哦，其实是很多元的哦。你知道吗？这个金管会银行局统计哦，截至哦到今年哦的三月底，全台以房养老的核贷件数已经达到了10663件，核贷的额度有628亿元。这个数字其实不低哦，较去年同期。是9000多件哦，500多亿元，其实都是增加的，所以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人选择以房养老，它确实对某些族群来讲是有好处，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以房养老会有优势？我们从几个点来切入。超高龄化社会来临，很多中壮年族跟长辈哦，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买了房，那你可能还贷款20年、30年、40年还完了，你年纪大了。你这个房子终于没贷款了，可是你手边没有现金，你有不动产，但是你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的资金。但是生活上真的比较好运用的是现金啊，就像刚刚讲的，你突如其来生了个大病，你要这个医疗开销，你不会说，哎，我有房子，我可以去看病吗？你一定还是要付钱啊，那怎么办？我没有现金，我怎么看病？所以有这个以房养老是指高龄者将名下的房地产抵押给银行，然后银行是怎么给你钱的哦？不是马上给你几千万哦，不是马上给你那个房子的钱哦，是每个月拨款作为生活费，然后长辈你不用搬出去这个房子，你一样继续住在你家不用动哦，但是银行每个月会拨钱给你。那如果长辈过世了，也就是这个高龄者离开了，可以由继承人清偿贷款来赎回房子，或者是就交由银行处分这个房产来还债。所以例如说人走了， 那这个房子不是有贷款吗？你要不就看他的继承人有没有想要再拿回这个房子嘛。如果要的话，那就要把钱还清，那就可以拿回你的房子，继承这个房子。但如果不想要的话，那就是银行就拿走啦。哦，对，那回过头来，假设你没有小孩，没有继承人，那就没差嘛。那总而言之，那个房银行就会拿走哦。所以近几年哦，大家这个高龄化加剧嘛，所以很多人说长辈啊有房没现金，所以这个以房养老确实也成为一个优势。所以像刚刚提到的哦，蛮多人就是资产负现金穷，资产是我整体来看我的总资产并不低，因为我名下可能有一些房地产，但是现金穷，我没有什么现金，我都是不动产哦，反而没有什么资金可以运用。所以像刚刚讲的医疗、长照、生活成本，如果我要开销，我要有一些基本消费，我不知道去哪里生现金啦，那就用我的房子来养我自己咯，我就来以房养老。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推波助澜这个以房养老的趋势，像少子女化嘛，现在孩子生的少，甚至很多人不结婚又不生，那怎么会期待说你有什么这个子女孙子女会来照顾你？那很多子女孙子女也未必跟长辈住在一起哦，可能就居外县市，甚至很多人就搬去海外了。那这个留房子给孩子的情况哦也下降了，就算有了房子，你也不见得有人可以继承啦，你有了房子也不见得有人要住啦，所以倒不如自己用吧。所以刚提到确实因为这几个原因哦，申办件数是上升的。那当然你不一定要以房养老，你有一个不动产你可以做其他的运用。像这个房地产专家指出哦，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所谓的高龄者，他有一些资产活化，像是呢他旗下可能有一些房子，他就出租闲置的房产来换租金。那这个长辈哦，真的是努力打拼一辈子哦，他有一间大房子，但他现在然后家人也比较少了，或者是有人讲说老伴都离开了，房子空荡荡的哦，不如大屋小屋。那有一些呢原本住在蛋黄区，可是哦，我觉得也不需要住这么大，也不需要住在都市，我就呢搬离蛋黄区哦，那你买蛋白区的房子或者是比较乡村地方哦，那这个钱就是价差啦，买卖房屋的价差会让你换取一些现金，可以作为你个人生活费的开销，所以都会有类似的这个选择哦。那当然这个房产专家也聊到了啦，以房养老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听起来好像好处多多，对不对？他说实际上在现实层面哦，有些长辈想要以房养老，但是子女反对，也就是你确实是有家庭有子女的，你想要以房养老，你觉得我没有打算想要把我的这个房产留给我们家孩子哦，我就想要，我这是我打拼一辈子的房子啊，我就想用在我自己身上，我不留给他们。但是呢很多子女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把房地产留给我，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哦。有些房产也被视为是家族的资产并且有些房子并不是一代而有，可能传好多代了，这个家里面的老宅啊两代三代四代都有哦。你说我突然这一代说我要以房养老，家族成员反对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会出现一些家庭冲突，也不代表说你想要以房养老就一定会这么顺利。但我自己的想法啊，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需求应该是会上升的，因为确实这个少子化大家都很熟悉嘛，并且结婚的数量啊也越来越少，然后也不生小孩，那大家努力赚钱是为了自己家人更好的生活。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一个世代也会努力就赚钱买房子，那如果你说我就这个单身贵族住到老，最后房子会怎么样呢？有些人讲说啊，那你离开了不是充公了吗？或许吧，你说继承的人没有继承人的人，所以房子充公，但是如果是一个这个长照的需求，或者是你在年迈的时候你有一间房子，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你年轻时存的钱好不容易买的一个房子，你最后也把这个房子的价值用在自己身上，因为你需要现金嘛，人终其一天会离开，你总不可能说我这房子要带走怎么走什么都带不走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热的大家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也确实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有类似的答案呢是有家庭成员的，你有继承人的 其实可以跟子女讨论一下，看子女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有些父母会讲说，这房子就是我的钱啊，我干嘛跟子女讨论，我不留给他就是不留给他。也有人是这么这个果断的，那就看家庭的一个沟通跟气氛啦。我觉得谈到继承这个话题，或者是说我的老年生活想要怎么做怎么过，确实很需要家庭成员一起来讨论。
闪着不露，对的人才懂，规则由我掌控，游戏就是生活，关卡路乱流，我自由穿梭，我拒绝再沉默，世界握在手中，等候一声闷响震动。外裤就是态度，抛开伪装的束缚，真实不是主流，顽固就是态度，相信你也是信徒，穿上自信的巅峰。准备就绪装上行头，我去脸上配发笑容，进入往我的王国，进入往我的魂魄，唯我顽固不是自我。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利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呢，我们是双周更哦，在礼拜五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很多小资主持人们投资理财最近到底在买卖些什么。那大家也知道嘛，近两周这台股啊算是非常的刺激哦，就像那个水上乐园的滑水道一样哦，好玩又恐怖，这样讲吗？所以大家应该也经历了这个云霄飞车的感觉。我们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同时也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跟超群在聊这个股票，我们上次见面大概是一个月前嘛，
差不多
对。然后大概这一个月啊，台股也是有诸多这个变化哦，包含啊，从这个上个礼拜五开始，这个美股夜盘的这个风云骤变哦，
黑色星期一
对。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呢，台股就经历了一波这个往下冲哦，就像我刚刚讲哦，这个溜滑梯的感觉哦，并且周一嘛，周一之前就是礼拜五晚上哦，6/1大家都在谈礼拜一会跌，所有人都说礼拜一会跌，然后大家在讲说好，大家准备好要去住公园了大概是这样。礼拜一跌，礼拜二涨了，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反弹啊，稍微跳一下，然后再往后走呢，又开始往下滑，又开始往下滑。所以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想必呢是相对比较提心吊胆一点哦、喔。想要问一下超群哦、喔，大概这个礼拜很多人讲说，要往下冲，人家不是说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吗？
对，
我相信有很多小资主也会觉得说，那这岂不是一个很好进场的时机？超群怎么看呢？
其实如果在贪婪的时候，你要先注意到你接到的是逢低加码，还是说你在接刀子
啊？
对，如果你接的是刀子的话，因为你看到、它第一天就是先下跌了大概2700点嘛，大盘、然后呢稍微就是靠着这个小股民大家的力量来硬把它买所以最后收盘呢是收在下跌1500多点、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个传说中的那么严重，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呢又往上走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小股民小散户这个异想天开的时候了、
没错，
就想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它杀进去买的话，那是不是就后面的趋势就往上了？没想到啊，他就是在放一个风声，放一个消息，让大家盯上去之后，第三天再往下，所以把第二天算是赚到的东西通通都吐回去了。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盘势是诡谲多变，那很多人买逢低买没错，但是你要去注意到你购买的比例，你自己本身的钱啊到底有多少，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跳一下，我们过往的经验是这样啦，涨不会只涨一天，跌也不会只跌一天。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现在例如说空手，或基本上我现在有一个灵活的资金，也是想说趁势加码，心里会有这个预期啦，跌下去如果够刷，那确实可以买一些些，我心里会这样想。但是呢，你说要不要跌第一天就买，还是怎么样？再大家可以再去评估一下。我还记得礼拜一有，礼拜一、礼拜二吧，有一些网络的讨论很可爱说这个第四势力第四势力就是你看礼拜一啊，菜市场有人，要菜市场休市嘛？那你知道这个散户有多闲吗？你知道菜市场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也很会买就当然这个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啦，但很多网友讨论说，这个礼拜一说会跌，但也跌得相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稀烂的那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些婆婆妈妈真的是礼拜一也没事做，然后就默默的在那边捡？甚至啊，很多人讲说，不要小看这个菜篮族
对，
菜篮族其实很会精打细算，所以感觉周一跌得不深。我自己也是觉得周一还好，我大概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去捡了那个00713
，
我通常如果是这种大跌的，或者是相对明显以及预料会跌的，我捡的项目通常都会是 ETF，我不太会在这时候捡个股，对，我应该会捡 ETF， 就是以存股的一个取向，所以我那时候单纯就是凑个整嘛，我有 四张多的713，
嗯，
然后那时候就把它凑起来，凑一个到五张，
哦，
所以其实没有花很多钱，大概6000多块吧。
了解，了解。
其实并不多。嗯，那超群在这礼拜有做加码吗？还是说自己有特别关注什么？
好，我必须要说，我这个人呢，在这个礼拜做了非常不良的示范。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开始在涨涨跌跌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平常呢都是长期投资者跟定期的，
嗯，
我居然在这个礼拜玩当冲。欸，
你是脑子抽筋吗？
应该是说前阵子大家都在讲说 AI 很夯，然后黄仁勋来台湾，嗯，Computex 哇，赵元燕，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利多消息跑出来，嗯，所以呢推升的台股一度呢就创新高到了45000，嗯，好像到46000点，
嗯，对，
哦，就到了最高点这样子。所以想说哇，这个顺势应该会继续往上，因为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喊50000点啊，55000点啊之类的。
嗯，
好，结果呢，我就发现了一只这个跟 AI 相关的一个比较老牌的公司，
嗯，
然后发现哦，好像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结果我就豪气一手下去呢，就给他买了5张这样子。
哦，
对啊，5张下去之后呢，哎，跳了。因为我还有同步去查那个叫做当冲计算机，
嗯，
我跟你讲，以下不良示范，请大家都不要照做。好，我就查了计算机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大概涨多少钱，好，涨到多少钱的时候赶快卖掉，他就可以扣掉税金，扣掉所有的手续费，可以赚多少这样。
嗯，是。
结果呢，哎，好，那我第一盘算蛮漂亮的，就是赚了5000多块钱。
嗯，
好，人家说赚便当钱嘛，我这可以吃把费了呢。
嗯，对。
好，所以想说呢，嗯，这样不错哎，那我就再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又把赚到的钱就再压下去。
嗯，
没想到呢，这就来到了该只股票的历史最高点。
嗯，
我是买下去之后才往回回翻，发现说哇，原来这只股票它长期以来大概的区间都落在30到40块左右。
嗯，
只是因为搭到 AI 题材的时候它就会再跳起来一下。
嗯，
但是平常呢就会再回到它平常的30-40块这样子。
嗯，是。
所以它来到了这个历史高价的时候，我想说哇，
就卡在山顶
就卡在山顶了，然后就一路呢到今天我都只能一直持有着它。我没有像人家讲说，你不管是当天把它就是认赔赔掉，还是隔天认赔赔掉，都赶快出去，你不要一直卡在那里。但我就是属于那种想说，诶，这只股票既然是老牌公司，也不太会倒的，也是很多 ETF 都会去购买的公司，那就留着也没有关系啊。没想到报到现在就是哇，那个账面亏损已经来到了哇，快30%了这样子。
哦，刚刚提到这个做当冲，我个人是蛮好奇的，超群怎么会突然
脑筋去挤到。
对， 对，然后刚刚讲说 Computex AI 嘛，那个超群跟上的也是末班车，因为 Computex 在黄仁勋来台之前就开始热了，
对，
就那些 AI 股就已经涨过一波。所以我想啊，你怎么会？
因为应该说平常我根本就不会去关注这些，
对啊，
然后就是上班好好的，只是因为那一天早上看到就是 YouTube 影片有人在讲说啊，他的当冲怎么样怎么样赚了什么钱这样子，啊，说诶，我从来没有做过，诶，不然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过当冲嘛？
对，
我以前当冲的时候就是我大概有我2个礼拜有做过当冲吧，
oh，
但是那个2个礼拜很少很少会当冲。
嗯嗯，
那2个礼拜做当冲的想法就是，你的心一颗就一直挂在那边。我还记得那时候买的那个股票一张200多吧，200多块。
嗯，
然后他那时候有一些题材，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想说啊，没关系，200多块，那时候闲钱比较多，想说哦，啊，那就买一张。try 看，
嗯，
我也没办法买5张，200多块，我要怎么买5张？我没有那么富有，好吗？啊，买一张还可能勉勉强强还可以哈，
嗯，
然后就买一张。那因为它的价位比较高嘛，200多块的话，它跳一次会比较多。哎，我记得当天就冲掉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赚差不多。你说赚个几千块或快10000块，哎，我可以买了。反正你税金扣一扣，我想哦，卖完之后我觉得哦，心里好舒服哦，就是你没有牵挂，你知道吗？
对。
但是但凡就是。只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之间，1点半之间，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脏
好像打了一场仗，然后在那边煎熬了一整天这样的感觉。
可是超群刚刚讲说那个当冲的经验啊，就是你选 AI 股啊，嗯，怎么会选到这一支？可以稍微帮我们透露一下，就说那么多啊，你有那么多可以选啊。你例如说你也可以无聊去买个什么台积电，也是怎么也可以嘛，哦嗯。那你怎么选的？
选这家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
嗯，
他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是他的总部在我们学校旁边。
你只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对。
那会不会里面？
然后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之前那个网络上面有一位老师叫江继云老师，嗯，那他其实就分享说他的操作心法就是选那种比较高配息的公司，
嗯，
这家公司在以前他配息的不管是绩效啦，或者是他在给这个 应该说股民吧的一些获利上啊，都是蛮稳定的一家公司。所以它其实是在本业稳定，然后其实有在成长，并且配息也配的不会很就是吝啬的这样的一公司，加上地缘关系，他以前在我学校旁边，对他有一点点印象，再搭上 AI， 就种种的，我跟你讲，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这经过这次的经验，会发现说情绪、情感，所以股市呢不是数学，而是心理学的这一点、这一点概念啦。
就是你选他的理由也听起来超魔幻的，会不会哪一天有只股票有超有群，你就觉得说我跟他有缘，然后我就要买他？
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真的。
但我觉得啊，现在钱卡在那边，你自己的感觉是如何呢？就是。先赚了一波嘛，我们有些人是建好说，你刚刚说第一波赚了5000多块，老实说也不错咯、我们也不要跟那种超级大户比嘛，我们一天赚个5000多块，蛮厉害的哦。那怎么又突然觉得说我还想再进去呢？不会想说啊，那就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非常反映出赌徒心态吧，就是台湾人就是好赌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有设定，因为我没有超额去买，因为有些人做当冲是无本当冲，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本身没有那个本金，然后就去试探。我自己是先设定说我这笔钱是真的大概半年不会用到。然后呢就好吧，那如果卡在里面就卡在里面，我也不会想说啊那个跌下来了然后就把它杀在呆股或怎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未来可能有领到奖金或者是领到薪水，还是可以慢慢的起定额投资，毕竟很多高股息 ETF 都会投资它。是，就是我的评估点在这啦，就是这笔钱我本身不会那么急着用。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卡在里面很可惜吗？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你如果说像最近跌得很深，需要加码是需要一笔钱，这笔钱拿来加码多好啊，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说买它的一个理由，甚至是说这个金额卡在里面，我们很多人是这样，投资前已经想好，例如说这20万、30万，不会伤筋动骨嘛，我进去就算卡在里面也没关系。但是等你真正卡在里面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对，
就是我现在啊，就觉得说哇又继续往下杀，那时候如果不要买在那里就多好，然后现在低价很多可以捡，没得捡啊。对，大概讲
你现在手边还有这个可以运用的资金吗？因为像刚刚讲说这一波跌势哦，或者是我们讲震荡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些机会。
对，有但不多，
所以就是卡在里面嘛。
对对
啊，那这是一个让人
可惜，对不
对？
对，
让人觉得后悔的一个状态。
然后请大家不要这么做，真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试验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啦，因为别人跟你讲说啊，当冲很可怕啊，然后说什么不要当冲，你一定想说怎么可能，或者说我也没试过嘛。
对，
那你亲自试过就会知道那个紧张的点在哪里。那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觉得说哦，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性格嘛，或者自己的那个感觉不同。那就看你的那个取向哦，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还倒也是蛮重要的。我自己就是试过一次，就是之前讲说当冲那2周嘛，然后说哦我好累，我不想要看股票，就没看那些数字这边跳跳跳，然后看了都觉得很烦。那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你看经过1年、2年、3年，你就知道啊，一整个年份哦会有很多波动，很多局势都会去影响，就是说产品的周期或者是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啊，还有刚刚讲国外啊，这个美伊战争啊、乌俄战争啊，有的没的，看起来跟台湾无关，但是那些信心上面就会有一些异动，当然也会影响的外资啊，或者是这些投信他们的一些态度，大家还是得这个稍微谨慎一点。
没错。
那这大概是你这一个月最让人觉得印象深的这个买卖了。
因为你会发现我之前在谈到投资的时候都会说我就放着定期定额，然后让它稳稳的扣啊，下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波澜。对，因为你不会说有一笔几面，或者是觉得说哇很点，不会啊。那但是呢在这次的经验当中啊，就会特别觉得说我真的是一大笔钱卡在里面然后它毕竟是个股的下跌齁。对，因为我可能是用以前投资 ETF 的心情去投个股，所以这样的心态绝对不对的齁。因为个股它当然就是你定狗机嘛，就是它的涨你就好，跌你就会很辛苦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当然涨得也快啦，跌得也快，那个保险不够多。就是没有很高的一个支撑啦。当然近期确实震荡蛮多的有的时候不管大家买卖还是要稍微三思一下。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
世界忽然安静，听见 见哪里在下雨，恍然发现我的心里是你。谢谢你在泪眼里传达的叹息，表示这段情还值得你回忆。从风中滑落的凉意跌进了我衣领，胸口像有什么一片片的凋零。我只想要阳光赶快来，抛开结冰那片蓝蓝海，感觉明明应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咧，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不设限，让我们一起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们在周五双周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小资主持人们近期做了哪些买卖哦。我们那个片头啊，不是说是个 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嘛。我们最近是在哭的这个阶段，然后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跟超群聊到就是近期啊居然就是有点失心疯了，做了当冲也是很猛啊。然后买了就卡在那里哦，就动弹不得。但你也真的是蛮勇的，就说一次是买五张哦。像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论它的价位是多少，例如说几百块的或者几十块的，我就是这样。我的想法就这样，我就试试看，只要是当冲，我通常不会买复数张。
我觉得是这样子，是因为我那时候去看那个。就是当冲计算机，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填说你买在什么价位，然后你买了几张，然后设定好条件，就是说你的手续费是多少啊，券商手续费什么，税费是多少，都调整好之后呢，他就会跳出一整张表，然后告诉你说，如果跳比如说一阶是零元，然后跳一元、跳两元是多少钱，你可以赚多少，他都帮你列出来哦。那你一定先看最上面那个嘛，我要赚到5000块嘛。那如果说我的张数调高，或者说我买在比较低点，那你就可以让那个获益变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了那一张表，他帮我算好了，说哇，原来可以赚到这么多哦，那我今天的吃饭钱就有着落咯，甚至还可以吃buffet哦。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的上限是多少？我可以买到五张的额度，那我就直接给他买五张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在这方面差蛮多的。就像我的话，我不是没有五张的那个资金，只是我不会去买五张。我任何一个都不会直接下单付数张。但你说定期慢慢累积是另外一回事情。像我买红海或什么，全部都是一张，就是不会说，那说哎呀，那这很可惜啊，那时候100多块的时候，怎么不多买几张？我心想说，那是因为我们搭上这一波，你永远不晓得未来是怎么样。那我觉得一张就够了吧。
是
我的想法这样。我当然知道你多两张、三张、四张，你的获益就是乘上去嘛，乘二、乘三、乘四这样子，你会觉得滚得很快。那这确实也是当冲要做的事情，因为当冲你就是钱爆来爆去嘛。
对，
你可能就50万、100万，然后冲进去，然后再冲出来啊，再冲进去，再冲出来，
只赚了1000块、2000块。
那就看你的那个股票价位要选在哪里呀、啊？那超群那时候在挑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针对个股的价位去做挑选？因为像刚刚讲的，你如果是破百元的股票的话，它一次跳可能金额不一样。但如果是十几块哦，就是还没到三位数的股票，它的每动一次的那个比例又不太一样。那你有没有去做一些考虑呢？
应该是说我选的它是比较中价位的，就是说它不会这样破百块。所以它在跳的话呢是比较可控的。因为你看像如果台积的话一次跳了5块，那个就太多了。所以我是选比较中价，就是没有超过100元的股票这样子。所以我才会想说，既然它的价格不高，单价不高，那就张数多一点。如果说它本身是比较会跳的，那我可能就张数会少一点。是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要看嘛，因为毕竟资金是固定的。例如说，你手边可能就是50万那你50万呢，你再怎么样，你买这个1万的可以买50张嘛？
对，没错。
你买5万的可以买10张吗？
是。
所以就大家不太一样哦，就是可以去思考一下想要进场的情况。那当然，很多人想说，我喜欢找那种高价位股啊，因为跳一次比较快。但你就知道它的一张基本门槛比较高喽。
对，
那就得想清楚哦。那其实谈回我们最近的这个台股的脉络啊，还有近期这个全球经济局势的变化哦，超群会有预期说会在加码一些自己手边的一些存股，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聊过嘛，你有帮你妈妈来购买一些这个 ETF， 帮她做一些理财，那自己看
哦。我觉得在比较震大一点的时候呢，应该比较常会去加码的是像市值型的 ETF。对，因为市值型 ETF 它很重要，就是你买在比较低，然后它后面的涨高的这一段嘛，对不对？那真的是千载难逢，毕竟前面真的是一波，从那今年年初2万多点涨到现在4万多点这样子，
啊、才半年，
半年内、很难想象。所以我想说，这个涨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呢？大家都在期待说会不会有一个转折？这转折不就来了吗？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我好像上次来的时候我有分享嘛，就是去听施生辉老师的讲座，他说你可以把你手边的钱呢可以给它切成3到4等份，然后呢你在那个大盘的指数齁设下一些点位，比如说它跌 10% 的时候，你可以把第一份资金下去，那第 20% 的时候呢，就跌 20% 的时候呢，你再把第二份资金进去，然后 慢慢的买完之后嘞，你就摆着，因为它长期来看的话，如果你是长期投资族，它就是一个往上这个值嘛，对不对？
嗯，没错。
所以其实自己把资金分配好，然后把那个点位设定好，按照纪律去做，不要那个被情绪给波动这样子。
嗯，是，今天是那个超群的告解大会，
心灵鸡汤，
就是神父我的错，我感觉一个木窗，然后你要忏悔你的罪过。
是，
那我觉得像刚刚讲说那个资金的分配啊，我个人的习惯哦，就说我们通常在自己的户头里面应该会有一笔，人家俗称可能是一个所谓的紧急应变金，
是
啊，或者是说有些人讲说，哎，那就是我的新转户，所以每个月的薪水会进来，那也是一个让平常担心说手边没有钱的朋友感觉到新的地方，
是
就是那个存折上的数字哦。
嗯，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哎，那你平常可以灵活运用资金到底是多少呢？例如说，我的户头假设现在有80万好了，难道80万拿去吗？还是说我要怎么去切割？我到底要留多少？我之后都觉得啊，我会稍微评估一下，大概今年这个。股利股息哦，到底会给我多少？因为我都想再投入嘛，所以再怎么样，例如说，我看了一下去年这个2025年哦，好像一整年下来，我的 ETF 给我的这个股利股息是多少钱？然后我就想，那这些钱都要再投入，也许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快10万块好了。我随便讲了，其实我不太确定是不是10万块，应该有吧，我不太确定。就可能快10万块，然后那这个钱就是我可以再投入的钱。那我不是说一次买就买10万嘛，所以我就觉得是我把我赚的钱再投入，我就很少会去动到我的加码资金啦，就很少去动到我的那个祖产，就是我的户头里面的祖产。那你说会刚刚好很精准吗？例如说我的股利股息刚好10万，你会刚好进去10万？可能不一定，有的时候就零头嘛，会有一些这个
多或少，
多或少啊，大概会在那个区间哦。那我就觉得差不多。
应该说呢，我会让自己可以灵活运用的那个户头呢的钱，大概每个月我月来算，每个月不会超过15000。
哦，就是你。你说把它存进去，
对，就是说那个户头这个月就是让它维持五之后，其他钱我通通把它放到投资的或者是紧急预备金的那个账户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如果看到一堆钱的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就像刚刚那样嘛。
对，我很有钱，那就是因为那个在那个要加码的那个预备金那个账户里面，我平常不会去用它，所以那个就是在这种时机点或者是想要做什么运用的时候才会拿来用，所以那个本来是离我非常远的，并不会去想起它的那个账户这样子。我平常会用的就是15000的这个账户，那就是吃东西、买东西、各种花费，通通都从那边去支付。对对对，所以把它花完也没关系，也不会心痛的那一种。那至于说我每个月的投资呢，就是所谓的定期定额，我都设定好了，所以领到的股息呢，现在券商非常的智慧，你可以把那笔钱直接设定说我再投入。所以我其实都已经把它设定好了，所以我每个月都不会为了投资什么买什么东西在烦恼
啊，
只是说呢，时机到了之后再把很远的那一个账户把它捡回来，然后把里面的钱拿去做一些加码的投资这样子。
刚提到那种自动设定再投入啊，确实是一个很方便的做法哦，你就不会像我这样，我是用人工嘛，
对，人工
手动去算说哦，我这个月领到多少配息，也许哦3-4千块，那我3-4千块哦，我要买原本那只呢，还是要买别的？但是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去调，就是设定说直接再投入啦，是因为我个人倾向是我还比较想要自己做决定，
懂，
就是我不太会想说，哎，例如说我的878的这个股息，我就直接哎再回去买878，或者是什么的股息我要去买什么？像刚刚讲说，阿姨买了那个713嘛，就是单纯你说哎为什么没买我的56跟878？我想说啊，我的713感觉比较少嘛，张数比较少，
想把它凑高一点，
对，想要凑高一点，然后所以就觉得那我就去补这个713，因为我的878跟56都有超过10张啦，那那个713月单价比较高，所以就还没有到那个部分，所以才说啊，那就先努力猛攻这一档，类似这样，有低就买，然后尽可能买713去补那个张数这样子。所以那是我自己个人的判断。那有的时候你全凭你在这个 APP 的调整，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或者是可以灵活的改变。
我要跟微微分享哦，其实为什么我会很相信机器，就是说它时间到了自动帮我买进去呢？因为我偶尔呢就会去把它点开来，它历次就是买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时间点真的很随性啊，就是你定的时间啊，如果那天是假日，它就无言，对嘛？那买到的钱，你现在当下看起来都是高价，但是你从后面往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怎么都 可以买在比较低的价位呢、嗯、所以其实它就是帮你高高低低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嗯、然后就是让你维持在一个平均值嘛、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说要就是不相信它或者是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嗯、因为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心理学、
嗯、对、
啊、你可能就说不行我可能再低个 0.1 块但其实低个 0.1 块跟高个 0.1 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啦
对啊、嗯、因为像刚刚讲的他如果直接设定这个再投入的话他也是另一定期定额嘛
对啊
对
啊
他也是往后拉就是往上走那我自己会觉得手动的好处就是我可能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要往自己身上灌我可能是其他的灌到713、
嗯、
对就是我例如说878赚的或56赚的我就没有想要放回878跟56 我就想要拿去给713那我就手动来处理就好了、嗯、
是
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手动记账、嗯、我知道大家现在的这个 AP 当然它可以清楚的帮你算现在的损益啊或怎么样但是呢我自己都会在额外记账确保说例如说每一个月我的定期定额有扣到是几股然后会去对应一下就是我看到会比较习惯吧我自己还有个 Excel
哦哇我以为你是直接到证券商的那个直接把它拉出来就好了因为它好像有一个功能可以输出
可以拉出来但是因为我自己做的 Excel 就是我自己有设定别的功能
哇
我自己有设定例如说我自己的目标价、嗯、然后或者是它差大概现在大概差多少或者今天的涨幅比或什么它可以写公式啊
好用心哦
没有因为我有自己的需求就我自己有想看的内容
嗯，
然后我也想要记例如说我大概一个月哦几号是买了什么多少钱然后配息是配多少我觉得想要把它全部都同整在一起吧那当然这有点很高纲啊有些人想说那你就直接什么网络上不是有人分享一些就是
APP
对 APP 或者是这种 Excel 也是可以直接提供但是我就觉得反正我闲来无事的时候自己记也是一种乐趣
嗯、哦，了解
会有这种感觉哦那当然因为现在哦这个股市未明啊真的是未明哦就是说大家有时候看哎上上下下哦开高走低开低走高然后又面跳跳跳早上九点看到的跟等一下下午一点半看到的看起来好像是
完全不同世界
、嗯、那还是提醒大家近期啊你说我想要捡便宜哎，谨慎一点哦有些人想说哎呀我想把资金抽出哦那你也得考虑哦那没有说不行不是叫大家谨慎就是完全不做事啦只是说要清楚说哎我这样做哦你能不能接受啊心态上能不能接受有些人说买了后悔卖了也后悔
对啊
对那就是很纠结那大家不妨呢在近期的这一波、哦、我觉得都可以相对比较保守的看待因为我觉得那个方向还没有很清楚到底是要有机会再往上呢、嗯、还是说要
一直盘整一直盘整
要对盘整或者是有往下的可能性哦这些都需要持续的观察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超群哦来到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超群
谢谢薇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想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时间早上的8:54，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稍后九点呢、啊，又要面对这个股市的考验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双周更的求生指南都在台北再飞跃和大家做分享，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九点开始，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们下周一到五早上8:00-9:00和你空中再会咯让我们在进入股市之前先来听好音乐哦这个心情先稍微平复哦等等呢直接挑战了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
试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爱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心里伤，拥抱再多一次就好。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地道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